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啊，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用你的道创造诸天万有。谢谢主，用你的道托住诸天万有。也谢谢上帝，在基督里道成肉身。谢谢主，借着基督的道，让我们可以归入主的名下。愿上帝的话，借着你的灵，再一次重新建造我们，不只建造我们个人，也建造我们教会，建造我们彼此能够彼此相助，彼此配搭，成为在爱中渐渐长大的身体，是属基督的，也可以为基督做见证。感谢上帝，纪念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软弱，你并没有撇弃我们。愿上帝今天晚上使用你的话语，再一次在基督里遮盖我们，引导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进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后段啊，就是21节到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1节开始啊，应该就是展开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在第十五节、16节到20节，耶稣基督呼召了四个打鱼的两对兄弟，然后带着他们展开他在地上的服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从马可福音1到8章，其实要借着他所做所说的，让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1章1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就是1章11节从天上有声音为他做见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有人说1到8章的马可福音是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第8章的后段开始，因为十字架的信息开始越来越凸显，所以一直到马可福音的最后，是在更深入的表达耶稣基督那个基督的身份。如果一个重点放在神的儿子，另外一个重点放在基督，那么1章1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马可福音的总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到了最后，它不是一个好消息而已，它是你把一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位2000年前在加利利犹太行走的耶稣这个人， 把他真正的生命、身份、生活，照他原有的样式，认识他，然后跟从他。好，那么如果我们从21节到45节，他主要的开始服事的这个地点是在加百农。他记载耶稣基督展开他服事的时间，他选在安息日，然后真正他用他的话语，用他所实行的一些作为，是从会堂展开的啊。这个在21节，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从21节到28节，如果我们从很直接的阅读，其实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事件，就是有一个巫鬼被耶稣基督赶出去。可是呢，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有一些细节，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啊，而且值得我们再深入的去了解。我们把重点先放在22节还有27节。从21节开始，耶稣进到会堂，很简单也很直接的目的是教导。22节，众人稀奇他的教导，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这里连续出现3次，他进会堂，他主要的目的也是他在会堂里面他所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教导、教导、教导。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他的教导有权柄。下面加了一句话，不像文士。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反面的角度，从这个经文来看，正常的情况，会堂里面有没有别人教导？有，主要的人应该是文士，对吗？换句话说，以往文士在加百农的会堂安息日教导，他们很熟悉。那么当耶稣进到这个会堂也教导，可是他的教导却带给他们耳目一新的领受。有人说耶稣基督的教导稀奇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稀奇他的教导名词；第二，他教导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这是两个层次，如果你认真的去看的话，一个是内容，内容让人稀奇，因为它跟文士可能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二，他的教导，他这个人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个就很难形容，可是这个是真的。一个在教导神话语的人，这个人教他的内容没有问题，那一个人教他的内容也没有问题，但是两个人分别教，你就会有一个感觉，一个人的教导教起来让你觉得他有什么权柄。教导需不需要权柄？我告诉你，如果在上面教的人说，你们要听哦，我讲的是上帝的话，这个叫胁迫，这个不是权柄。 权柄本身是这个教的人，他具备一个生命的声量和特质。这个也不用着急，你是就是，有就有，多就是多，少就是少。因此，一个真正出于上帝这个儿子的教导，他既有让人稀奇的内容，他也有让人觉得有权柄的一个声量、哦、容许我先这样的表达。那么把权柄、教导、人、内容合在一起，教导跟权柄这两件事情是上帝儿子见证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我以前啊，刚刚我就是自己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认识耶稣啊，我不大喜欢权柄这两个字，我也不喜欢有人讲话啊，就是那种姿态，那种话语好像他很有权威的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是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进一步的来探索来讨论啊，不想要赶快的定于一尊啊。可是后来当自己真的进入到一个领域去摸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真的叫学海无涯，你什么都有可能，什么好像都有道理，什么好像都值得我们去深入。可是回到最根本的，后来我发现我要学得好，我必须要接受一种教导，把它当真，先把它当真，然后照他所教导的我去领受，作为我学习的根基啊，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无形中其实我已经开始接受一种权柄带来的教导，否则我的学习啊是非常怎么讲，没有焦点的，是有一些是散漫的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们中文怎么学啊，我是有认真学过中文，你们觉得中文需不需要学？认真的讲，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用，每一个人都在讲，每一个人都在听，每一个人都在读，每一个人都在写，需不需要学？其实你每天都在学，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中文啊，其实需要学得更好。这是一个啊，一个国教院的院长，也是一个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位学者，他跟我讲的，他说他后半生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学生的阅读，中文阅读。有一次天下做了一次全台湾的调查，针对教育，针对学习，访问了很多教育工作人员，访问了很多学者，访问了很多学生，得到一个结论。那个时候大概十年前，他说如果台湾要能够把，就是台湾的可见度要在世界上被更多的国家看见，被更多的国家尊重，我们第一要学好的是什么东西？结果所有的答案很清楚， 中文，不是英文。因为你中文不够好，你的英文要学到很好，有可能你就要把中文拿掉。啊，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啊！我现在慢慢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被教，不管你年纪多大啊。这是他在教导进到加百农耶稣他主要的目的。但是从第23节开始，哎，在同样一个场合，安息日会堂，他说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巫鬼叫做不洁净的灵。你们有没有想象到这个被巫鬼附的人，这个人在哪里？在会堂。他在干什么？听到。什么时候？安息日。你告诉我，安息日会堂有一个正式的聚会，有一个讲员，下面有一个人是被巫鬼附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让我们觉得这个画面是有一点突兀？我再给你看一节圣经啊，这节圣经在39节。于是在加利利，耶稣全地进了会堂，做两件事情，什么？传道，赶鬼。加百农是起点，可是加百农是加利利靠加利利海的一个城市，整个加利利我们不知道到底精确有多少个会堂。在当时耶稣走遍加利利的每一个会堂，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39节似乎在告诉我们，耶稣去的每一个会堂里面他都要做一件事情，赶鬼。你告诉我，会堂里面鬼比较多还是会堂外面？你不敢讲对吧？我们希望都在外面，可是呢，你告诉我，外面跟里面他们中间有没有墙让鬼进不来？我要在这里表达的鬼叫做污秽的灵，所以我们不要太自豪，也不要太自高自大。你知道这两节经文啊，读起来让我很害怕。我们常常希望教会是一个上帝祝福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儿子被更清楚、更完整的、更深刻的认识，这件事情很难讲。那下面是哪里来这么多鬼呢？这个污秽的灵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来看第24节，他说这个被巫鬼附着的这个人，他就大声喊着说，24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很多人就说，你看鬼认识耶稣比我们认识耶稣更什么？好像更清楚。我觉得这个表达要小心啊，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神的圣者 The Holy One、The Holy One of God。 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灵叫做什么灵？污秽的灵。污秽对什么东西最敏感？圣洁。原来这些被巫鬼附着的人，不知道有几位在会堂里面，没有人可以对他们怎么样，因为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那个真正神差来的那一位圣者。那为什么说耶稣被巫秽的灵看成是神的圣者？我们来看第一章第10节， 耶稣受洗的时候，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你注意哦，不是灵降在他身上，他特别强调什么灵？圣洁的灵。神的国进了，你知道神的国进了什么的意思？就是那个圣洁的灵进到充满了神的圣者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他要让你看见，他要在地上彰显一个所有污秽的灵在他面前都会显出他的污秽，会害怕。害怕什么呢？你来灭我们吗？二十四节，你告诉我圣洁怎么灭掉污秽，把它从圣洁所在的范围之内赶出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记载啊。好，如果你看十二节，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如果撒旦跟污秽的灵之间是有关联，那么耶稣基督被圣灵差到旷野，然后受试探，受撒旦的试探。请问你，撒旦能够试探耶稣，他用什么试探？污秽。污秽。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第一个污秽是什么？听起来很正常，就是饼，把石头变成饼，这是一种污秽。第二，从那个圣殿最高的地方往下跳，上帝会差他的使者保护你，不要受到伤害，这是污秽。第三，带他到一个很高的山上，看得见万国的荣华，你若向我下拜，我把这所有的万国荣华赐给你，污秽。所以污秽不一定是你看起来很恶心的东西，污秽很可能是很吸引你的东西，对吧？否则怎么会进到人的身上？难道人不知道什么叫干净吗？我记得啊，我们上小学、中学，我一直读到高中，我们要写周记，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还要写周记，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除了周记，还要写一篇大小楷啊，也是毛笔。我一直写到高中毕业，这个是没有商量的啊，这个是每个礼拜都要做的事情。然后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有什么书法？你知道啊，本来是磨墨，后来嫌麻烦就买墨汁，对不对？你知道买墨汁写完了以后最讨厌的是什么？把那支笔要把它洗干净，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到了后来啊，连洗都懒得洗，因为洗啊要花很多的水，而且那个水就是会有一个过程，觉得那个颜色很令人很不舒服。后来有一次我就偷懒，我就不洗了啦，就放着，结果放着笔就坏了，对吧？我们都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的东西会进来？我后来得到的结论就是，污秽是很多人喜欢的东西，而圣洁未必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很喜欢的。好，我这里要表达的是圣洁跟污秽为什么会在会堂里面撞在一起。然后你再看一节圣经，可见的马可福音写起来就是非常的绵密，一环扣一环啊。第七节他说，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道的内容，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第八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换句话说，他要洁净人。施洗约翰洁净人所使用的工具是水，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让人的污秽得洁净，人的罪得洁净，他用的是圣灵。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进到加百农的会堂，我觉得这个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二十四节，第一个他知道耶稣是谁啊，他知道他真正那个对污秽的灵来讲，他们最让他害怕的这位耶稣，他有的是什么？第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很重要啊，这句话。这句话的希腊文的原文只有四个字，把它直接翻起来啊，第一个叫做 what， 什么？第二个字我们 us， 第三个字 and 就是与，第四个字 you， 啊 ，what us and you， 所以中文其实翻得很好啊，我们。你有什么相干？有 what？ 这四个字其实不是很容易翻译啊，因为太简略了。所以你现在看到所有的英文、中文的翻译，都是从这个四个字根据上下文慢慢推敲出来的。你知道有一个很类似的一句话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婚宴，有吗？对不对？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有时候让人读起来，耶稣对妈妈讲话是非常不够客气啊，没有礼貌。那么回到这个二十四节，我与你，我们与你们，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这里有两个我们需要去处理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你告诉我这里的我们是谁？很多人讲不清楚，有人说污秽的灵是一头拉苦，这是有可能，可是在原文这里的污秽的灵是单数，那么这个单数的灵就是附着在一个人身上。如果最简单的理解，他们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做我们。好了，第二个，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我们不容易去解决这个很细微的这个文法上最后的意义到底要怎么表达。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有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应该不会错。我们不要去处理我们你，我们处理 what， 就是如果它是一个问号，意思是说，你们想象看污秽的灵跟神的圣者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没有关系。他知道你是圣者，他知道自己是污秽的灵，他想不想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不想，因为他希望离他什么越远越好。他希望耶稣不要来靠近他，他也不希望自己靠近耶稣，因为一靠近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灭掉。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污鬼、污秽的灵会住在一个持续来到会堂守安息日的这些人身上。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不认识上帝，可是他不要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你觉得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我们都很可能曾经是这样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没有错，我听过人家告诉我耶稣是谁，可是再进一步，我们要有深入的关系，然后你要我跟随你，等一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污秽的灵跟前面四个渔夫有什么差别。四个渔夫是在海边，这些人是在会堂，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一个耶稣呼召他就什么跟随。所以教会基本上有两种与神发展关系的一个形态，有污秽的灵代表的是一个另外的典型。那么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面对污秽的时候他们怎么处理？就是我不要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你记得吗？哪里有污秽他就停下来，他不要用手摸，他也不要去吃，凡是不洁净的他通通不碰，对吗？你告诉我这个是躲还是胜过？所以他对耶稣基督的门徒常常表达不满，不满在哪里？你的门徒为什么去做一些不洁净的事情？法利赛人是画一条线，他自己画的线，把他觉得洁净跟不洁净区分开来。耶稣基督是进到不洁净的有污鬼的灵附着的人当中，这个是基督教最不容易被人家理解，但是也是最宝贵的一点。所以到了2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为什么不要作声？你们想过没有？知道这第一章啊，有三次类似的表达。第二次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你觉得这个中文这个逻辑通不通啊？不大通啊。因为鬼认识他，所以不要鬼说话。哎，我们巴不得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就赶快把我们认识的上帝告诉更多的人，对不对？他说不行。这个很少见啊。接着第三处啊，第三处是耶稣洁净一个大麻风的。44节，当那个洁净了以后，43节，耶稣严严的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别人。”哎，这不是最好的做见证的时候吗？耶稣把我洁净了，你什么话都不要说。所以一章圣经里面，耶稣的作为话语带来三个不同层次对人的益处，他都叫人不要作声。所以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啊，这是研究圣经的，特别研究马可福音，给这个马可福音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啊，这个英文叫做 secrecy motif。 secrecy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遮着，什么事情都把它藏起来，不要打开。为什么？我们回到24节，为什么？你想不想让一个有鬼污秽的灵附着的人去为耶稣做见证，说他是神的圣者，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不要跟他有太好的关系？你觉得这样的见证是不是好见证？这就是我从这一章圣经里面看见，为什么耶稣对污秽的灵想要表达的内容先通通给我停下来。这个故事要发展到第8章，等到十字架，等到基督，等到受苦的基督，被害的基督，被杀的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被耶稣基督讲得更清楚的时候，他才 让他的门徒开始去传。为什么？因为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复活，把耶稣基督传讲出来的信息，这个才是福音，这个才是见证。可是被污鬼附着的不会讲这件事。我有一年我去新加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在一个大楼里面的二楼，那个大楼很大，那一层楼结果有两个教会在聚会，我去的在左边，那右边有另外一个教会在聚会，那个教会人也很多，那个教会在当地那个时候非常有名。然后我去的这个教会的牧师告诉我，那是那个教会牧师是谁，然后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那个教会人越来越多。哦，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教会牧师主要传讲的信息是恩典。哎，我一听也没有不好啊，可是他下面讲，他教导他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长职、牧师、传道、同工，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受苦，不需要再传十字架，跟随主没有受苦，受苦不是跟随主。所以人就什么，从左边就往什么右边去了。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不是你喜不喜欢，人当然喜欢往对自己没有被要求也不需要付代价的信仰，那不是很好吗？你好我好大家好。后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在好多年以后，我听到在中国大陆内地有一个城市的教会，那个教会蛮有规模。有一天那个教会的牧者因为别的事情啊，我们有联系，他说他们现在很伤脑筋，因为他们也是分小组分区，他们有一个区有一个带领的小组，那个小组长，他那个小组加起来大概有40-50个人，其实带得很好。结果有一天那个小组长就来找牧师说，牧师，你传的信息我们觉得有问题。那个牧师说，那问题在哪里？他说，你的信息没有恩典。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他就把新加坡靠右边那个教会的牧师的信息拿出来，他说真正恩典的信息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牧师心里就很难过，就跟他深入的谈，细节我不清楚，结果我告诉你，40-50个人整个走了，就加入了那个右边的教会。我要告诉各位，如果马可福音真的是有意义的啊，我们要慢慢的读啊，慢慢的想，如果25节不要作声，耶稣基督他有他自己不要作声的原因。27节，众人惊讶，彼此对问，这是什么事？是什么道理？ 是个新道理，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这就是我今天在这个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道理，道理就是教导，他用权柄吩咐。你们看啊，一章二十七节，众人惊讶的是耶稣赶出乌鬼，对吗？这是最直接的读法。众人二十七节惊讶，惊讶什么？当然就是前面那个乌鬼被赶出去了嘛。可是下面彼此对问的内容却是用权柄吩咐乌鬼，因为以前赶鬼有很多这个秘诀，有很多招式，有很多法器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招数啊。可是唯有耶稣基督赶鬼很简单，一句话走就走了。基督教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宗教啊，我不知道，我在大概快四十年前看一部电影啊，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部电影啊，会让人汗毛都竖起来，叫《大法师》，你看过没有？是一个讲鬼的故事，但是我不是要跟你讲鬼。它里面提到有一个恶鬼伤害人，很可怕，没有人可以拦阻他。后来有一个牧师跟他正面的交锋，那个牧师什么都没有，连圣经拿出来都被那个鬼烧掉了。结果他一无所有，在那边面对那个鬼，那个鬼就笑他，讽刺他，他说，你这样的牧师怎么配当牧师？你连我都没有办法，你知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对付我？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对付你，但是我知道，我只有用上帝的话跟你说。所以他就是单单用上帝的话跟这只鬼就是在那边交锋，最后真的是神的话胜过了那个恶鬼啊。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年纪比较轻啊，看那个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但是我觉得，哎，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会带来这么不一样的结果？我要问的是吩咐，如果前面他的教导是有权柄的人，像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么这个像有权柄的人他带出来的话语，他的吩咐是不是有力量？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耶稣借着赶出乌鬼，用吩咐乌鬼的方式把乌鬼赶出去，在二十七节，这是什么？是一个新的教导。他这个问法非常特别，他的重点不是这是一个新的神迹，他不是这样讲的，这是一个新的从上帝来的记号启示，不是。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教导。新在哪里？为什么是一个教导？教导为什么跟权柄，为什么跟赶鬼把它连在一起，连得这么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上帝话语，对上帝教导，对上帝命令的熟悉和使用的能力确实不够好，确实不够好。我是很喜欢看那些中文非常好的人，他们表达，不管是用讲的或者是写的。我记得啊，几个礼拜以前啊，知心他在带领聚会的时候有唱一首歌叫《他》，有没有？ 那天唱的那首诗歌，我50年前唱过，我唱的是第一版。那一天的中文的翻译是第三版，第一版非常优美，那个优美是那个中文非常优美。你们知道那个第一版的中文版，它这首诗歌的这个歌词是张晓峰翻译的。张晓峰就是林志平的啊，这个夫人啊。我以前啊，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些电子媒体啊，我们你知道，我们都要看好的中文，都要看啊，《中国时报》《联合报》它的副刊啊，它会连载，有的时候副刊会有一些很好的中文表达，其中啊。张晓峰是我必读的，她是一个姐妹，但是她的中文哦，气势磅礴。她斥责风浪，化愁云为朗琴，就是她每一个字都非常的精准，而且能够抒发情感。他们对中文的使用、熟悉、表达具备了一种很高的能力。回过头来，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常常怪上帝的话没有能力，我们倒不如说我们对上帝的话还没有熟练怎么使用出他的能力，对吗？我不是常跟你讲，很多人来问我，他说长老，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那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忘了他在哪里。长老，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我只记得在圣经的右上角。 你懂我的意思，他知道大概的位置，大概的意思，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哎呀，乌鬼来喽！你就什么？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当然，这是我的一种表达。我要告诉各位，教导就是话语跟话语的能力带出来，上帝的作为合起来，叫做神的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这是一个很传神的一个表达，很传神的一个表达。所以如果这个，我这边列了三个可能，我觉得最后一个可能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话语权柄然后教导把它连在一起。我不愿意强调上帝的神迹而已，我也不愿意只看重上帝的教导，我希望教导、权柄、话语、神迹，如果这是一个神迹的话，能够洁净上帝的教会，借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啊，因为这段圣经啊，是最密集提到乌鬼的地方，第一章。第一章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凡是有圣洁的灵出现的地方，对照面就有污秽的灵。那么污秽的灵，我就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啊，比方说第39节，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然后在32节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这个城应该是指的加百农。然后你看啊，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被描述出来，他所经过的地方有这么多被污鬼附着而且带来一些影响的，是这么样一个环境啊。 那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被污秽的灵附着？我们刚刚简单的讲了一点，我们来看第21节啊，就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23节，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换句话说，被污秽的灵附着的人很可能是稳定聚会的人。这是马可福音在暗示的。39节，这不是加百农单独的现象，这是整个加利利会堂普遍的现象。第二，污秽的灵认识耶稣是神的圣者。那么加百农合成有许多的鬼都认识耶稣，那么许多的鬼认识耶稣都知道他是神的圣者。所以你没有发现日期满了？为什么叫日期满了？因为赶快赶快，因为整个这个世界这个会堂已经被另外一种力量越来越多的占有在我们周遭。如果这是人被污秽的灵附着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来探讨它背后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造成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从神学，也没有办法从哲学，也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纯粹从经文它的线索来试着理解啊。分两个面，什么东西容易让污秽的灵充斥在安息日的会堂？第一，罪。为什么提到罪呢？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罪为什么是一个问题？罪为什么是很多人不愿意听的一个道理，不愿意面对的一个真实？因为罪，如果罪存在，如果罪没有办法从基督那里得到赦免，带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是污秽的灵。因为罪跟污秽是什么？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个如果我们要去揣，要去详细的查，整个新约圣经都有很多的记载。可是我们从前面第一章我们来看啊，以赛亚书的预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第二节，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怎么修？怎么把它修直？怎么预备？就是把罪，让罪得到赦免。罪被赦免，罪被遮盖，就等于把污秽的灵可以占据的人、占据的地、占据的空间，让它尽量的被排除。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啊，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一章13节、12节，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我们刚刚讲马太福音有很详细的记载，撒旦的试探是什么？撒旦的试探通常是用吸引你的东西来试探你，但是那个东西的背后就是污秽的灵要进来的入口。我举比方说试探第三个就是万国的荣华富贵。你们知道万国的荣华吸不吸引人？吸引人。我们就 一般人来讲，我们在职场上的万国的荣华是什么？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名声，什么？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可是如果你提到的是学问，它有同样的吸引力。但是我们再往深入走啊，一个服侍主的人，甚至一个全职服侍主的人，他有没有万国的荣华？你们猜猜看啊，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一个有恩赐可以为主的话语做出口的人，如果有更多知名的教会邀请他去传讲，会不会吸引人？这里面很多很多很多万国的荣华。所以你们要慢慢的想象啊，我不是说这个一定不好，我要告诉你这里面 有一些东西不知不觉会成为另外一种追求，另外一种追求。我告诉你，最出色的讲员，最成熟的讲员，十个人的教会跟十万人的教会，他的心态是一样的，他的信息是一样的，他的能力和他的预备是一样的。简单还是难？非常难。我在念书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一些教会主日崇拜做讲员，我那个时候还在念书啊，没有办法啊，用一句俗话叫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每大约两个月我会去一个叫布道所，那个布道所在土城，正常主日聚会的人数是7到8人。我每次去啊，我都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学习。那7到8个人，你们猜猜看他认真还是不认真？很难讲，有的时候认真，有的时候不认真。有年纪大的，也有年纪不大的。我那个时候去啊，那个时候没有地铁啊，那个时候要转车，坐公路局，你们知道吗？要转车，转两趟车才能到土城。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坐清水线啊，往那边坐。我大概从家里出发，我那个时候住在啊台湾大学附近啊，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我去那里大概辗转，差不多要1小时又10分钟，回程也是一样。那个布道所是一个老姐妹，她坚持在那里，因为她说上帝托付给她。她是一个寡妇，她的先生是军人，在年轻的时候战死在沙场。他信主了，他就觉得这一辈子要给主用。他不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姐妹，但是他觉得上帝托给他。当他去到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再离开那里。他总是邀请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但是他自己并不是最合适带领教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真正污秽的灵也可能从试探进来。第三，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 这个经文我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我不敢说病和污秽的灵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办法否认污秽的灵跟病完全没有关系。你看他这个顺序啊，是害很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我始终有一个从经文中的一个想象是，病久的人，他的灵会开始软弱，你同意吗？当一个人的灵软弱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干扰他。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很难判断病在先还是污秽的灵在先，可是这两样东西好像久了会在一起。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主的赦免，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赶出这个鬼，但是也需要主医治这个病人。所以医治也可能在先，赶出污鬼也可能在先，不管哪一个在先，也许同时被主的恩典怜悯同时发生，两个都不再干扰一个人，都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要去明白，所以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啊，就是不要生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身体软弱，人的心啊，软弱的机会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学习服侍主的人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身心，保持在一个相对最好的状态。有人说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主，那我就告诉你，你把你自己身体保持在相对最好的状态，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主，否则其他讲的都是意义不大，对吗？你今天生病，明天住院，后天检查，这个我认识一些朋友，他那个病例在一个医院里面很恐怖啊，他平均每两个礼拜要去一次医院，我觉得我的健保费都给他用光了。重点不在这啊，重点在保守。好，那另外一面呢，就是说有一些原因可能造成污秽的灵在我们身上缠绕干扰。那从积极面呢，我们如果看22节、23节，就是上帝带来的教导，出于主的教导，上帝的话语。27节，特别是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圣者、神的儿子所启示的话语。39节，传道赶鬼，赶鬼传道。其实这里的赶鬼啊，其实它的意义比较丰富啊，也比较开广啊。第二，就是如果我们读到40到45节那个大麻风被洁净的那个记载，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动了慈心。在41节，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所以我觉得积极面是，当我们不听主的道，当我们不再珍惜主怜悯我们啊，不再看重我们需要被主不停的怜悯，我们很容易就掉进有污秽的灵做工的这种情境里面，有没有可能？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哦。接下来神的国近了，对我来讲，从21节一直到45节，其实不停的要表达这个内涵，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第一个层面，我们看 刚刚读过第七节啊，施洗约翰说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他的能力显明在用圣灵彰显出来让人得洁净的这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国近了，犹太人已经千年以来都知道用水来洁净，他们在任何的仪式里面，任何的能够让人靠近神的任何的方式里面，他们都有预备水，他们的衣服要洗干净，手要洗干净，身体要洗干净，来朝见上帝。可是有一个神的国近了，就要让他们再看见的更深更远的是，他们需要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能力就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能力，是圣灵带下来让人洁净的能力。第二，神圣的灵，圣灵把污秽的灵赶出去。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啊，所以一个教会被神保守，一个教会蒙上帝的洁净和使用，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对很重要的功用，就是不要让污秽在我们当中生根发芽长大，所以这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待我们啊。第三，神的圣者洁净不洁的大麻风。那么这个不洁净的大麻风我想我们现在很不容易碰到，我们很不容易碰到，但是我们也许可以碰到一些有慢性病的人啊，也许我们可以碰到一些长久啊，比方说我也必须承认啊，他可能有精神官能的症状，有的时候让我们不容易接近啊，但是这个要学啊，这个不是谁对谁错，我们不是天生有这种爱心，但是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就可以靠着基督比以前更多一些这样的爱心。这个真的是学啊，我自己也学。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空，他说长老，我说有什么事，他说我想找你一起去探望一个弟兄，我说他在哪里，他说他现在住在精神病院。你们知道在信义计划有一个疗养院在松德路半山上，他说他住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人很浮躁啊。我说好。后来那天我们两个就相约去到了那个地方，一层一层的关口进到，后来见到他了，他第一句话就说赶快把我弄出去，他说我什么毛病都没有，真的有毛病的是那些人，我也搞不清楚谁有毛病，但是我看他很痛苦，他会自己伤害自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他必须被强制在一个他不能够接受的环境，那我们没有别的，陪他听他跟他一起祷告。我们要走的时候，因为他有时间的限制，他说他叫我何哥，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我说我希望啊你赶快出来，不要再来看你了，感谢主啊，他就真的出来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到那个场所去看他。我也去过别的医院去探望过类似的这种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说实在我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你知道有的人被迫他四肢是被皮带绑着的， 你是他的家人，你很难接受，对不对？但是没有家人的同意，他也不会进来，对吧？这个都是一种没有办法描述的哦，没有办法描述的。我觉得人很快的就在这种状态里面看见我们自己非常的软弱，这个时候没有别的，我们只有耶稣，只有上帝的圣者，他的怜悯，我们才有机会往前走一点点啊。最后你看整段圣经的记载，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国进了，带进来的话语，带进来的神迹奇事能力，医治赶鬼。21节是加百农的会堂，到了29节，一出了会堂就进到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然后这个家服侍完了。到了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这个时候耶稣在哪里？有人说他在西门家门口，有人说他在城门口。我觉得在城门比较合理，对吗？因为所有的人都来了，一个家的门口大概没有办法操作嘛，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到了第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后来所有的人就追着他，然后耶稣说那我们也要去别的地方，又进到别的地方的会堂。最后到了45节，耶稣因着前面这个大麻风得医治的、得洁净的这个人，他就照耶稣的意思相反的去做，结果让耶稣没有办法进到城里面，就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继续的传道，继续的赶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场景啊，是一个移动的。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在耶稣之前没有这样的模式。所以啊，对我们来讲，什么叫神的国进了？只要我们张开眼睛，打开耳朵，你就可以看见、听见神在各地各方兴起他的作为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有自己的教会，我们有家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到别人的家，有的人我们需要去到医院，我们需要进到凡是有福音可以伸到的地方，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地方啊。好，最后就是为什么耶稣不要污鬼作声，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表达过了。鬼对耶稣的认识，圣者，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不要跟耶稣有直接亲密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讲，耶稣是威胁，耶稣不是怜悯，耶稣是伤害，耶稣不是医治。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因为他们害怕耶稣要跟我们有更亲近的关系。你们都知道，更亲近的关系常常会被我们想象成也更容易受伤害，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主。1章31节，这里提到就是西门的岳母。30节，害热病躺着，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有人说这里面是一个 一个新的教导，一个新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男生在那个时候应该不能够去拉女生的手，对吧？而且跑到人家家里，在床旁边就把人家拉起来，而且不是拉手，还把他扶起来，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比我们传统更严格的地方，有这样的行为发生。可是第三十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圣经其实有一个字没有被翻译出来，原文就是立即，就立即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就上去。有人说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最常出现的字就是立即。你们知道还有哪里？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耶稣在海边呼召那四个打鱼的，十八节他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十八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然后另外两个兄弟，二十节耶稣随即呼召他们。然后到了二十一节，其实圣经也没有翻译，到了加百农，耶稣随即到了安息日就进了会堂。换句话说，他进加百农的那个时间，一进去马上就碰到安息日，他就进去了。换句，有人说耶稣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不停的就是提到这个时间急迫的感觉，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期满了。弟兄姐妹，日期满了，换句话说成熟了，够了，充分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上帝要做的时候很久没有动静，可是当他一动马上就成了，因为时候满了，立即就会成就了。但是在立即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的等待，所以到了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当西门的岳母被拉起来，热就退了。下面一句话说，他就服侍他们。我想这里有可能像马大一样，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他的家里。有人说，也就从此开始，西门的岳母成为耶稣很重要的帮助者。总而言之，我们常常身体软弱，我们求上帝医治我们，没有问题。可是医治了以后呢？为什么要医治你？因为我要过健康、快乐、平安的日子。这好像不是圣经在这里记载的目的。这里提出来一个被医治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条件、有机会起来服侍耶稣。所以健康是很宝贵，它最宝贵的在于，不是你可以好好的活着，它最宝贵的是你可以用你的健康抓住机会，叫爱惜光阴，服侍主。出埃及记，当上帝要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不肯，有没有？摩西说我是左口笨舌。你知道上帝怎么跟摩西说？上帝说，眼睛是我造的，耳朵是我造的，嘴巴也是我造的。我为什么造呢？造这个就是用来让你的耳朵听我讲的，让你的嘴巴说 我要你说的，让你的眼睛看我要你看的，如果你不看我要你看的，不听我要你听的，不说我要你说的，那你要这三样东西干什么？摩西听懂了，所以摩西就起来了。其实啊，你认真的想，当先知在描述那些拜假神的人，他是怎么样描述那个偶像是无能的？他说，因为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可是你们知道拜偶像的人相不相信偶像能说？相信。相不相信偶像能听？相信。那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中间的差别在偶像听不到上帝要说的话，对吧？对吧？这个慢慢的你会发现经文啊，可以帮助我们越来越清楚上帝在我们身上他最后要做什么。最后一章四十四节，耶稣严严的嘱咐那个大麻风得洁净的人，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其实耶稣的意思好像被误解了，下面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这个众人是什么人？原文是他们。我再念一遍，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他们做见证。四十四节，你什么话都不要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们查看，祭司是复数，所以这里的对他们做见证不是众人，我觉得众人的翻译不是很理想。那么他们是谁？祭司的可能性最大。那如果是祭司，一个得洁净的人需要做见证，最直接最重要的对象未必是众人，而是什么？那些对大麻风得洁净的，每天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最有感觉，最有权柄的人，因为他们每天就叫那些得大麻风的人说，你得洁净了。虽然被洁净的不是祭司，虽然去洁净那些大麻风的也不是祭司，但是你得洁净了，你要到大麻风这里，到祭司这里来确认你是得洁净了，因为你得洁净了，你才可以到圣殿来敬拜，才可以献祭，才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我想44节耶稣主要的目的是，当神在一个人身上施怜悯做工的时候，当神成就一件美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未必是要我们把我们身上的见证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但是他一定有一个他做这件事情在你身上要去让他做见证的对象，对吗？我们不是超人，我们不是上帝，但我们是上帝的器皿。那这个得洁净的人，他就刚好不愿意这样做。你看这个圣经啊，其实他应该去跟祭司做见证，对吗？如果你是祭司啊，哎，那个人跑过来跟你说啊，我得洁净了，你看没有问题了吧？你知道祭司心态是什么？有人抢了我的饭碗，对吗？那个人叫谁？耶稣。把耶稣叫来，你谁呀？所以其实为什么最后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祭司有份？因为这里面都是利害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但是我自己读这个经文，你读45节，那个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情传扬开。你们猜猜看，他有没有去找祭司？不清楚，对吗？看起来没有去的机会大于什么？去的机会。什么意思啊？耶稣为什么从此就不能进城了呢？因为每一个城都有祭司，每一个城都有祭司住在里面，正常的情况，为什么进不去呢？因为啊，耶稣破坏了游戏规则，凡是被耶稣得洁净的那一些人，哎，好像是对着我们冲着祭司来的。所以从经文的翻译上啊，对他们做见证，44节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啊，这是按照文法，现在有两种，学者觉得有两种翻译，一种是比较传统的翻译，叫对他们 to them， 但是另外一种翻译呢叫做 against them， 就是你要给祭司看，让祭司知道这些祭司啊没有把当尽的本分尽到。其实耶稣在做的，这个神的儿子在做的，这个有怜悯的神的儿子在做的，其实是一个祭司真正应当把它做成的事情。好，对谁做得尽的得洁净的见证，对那些本来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好，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我们反复的在这里面转啊，我就是要让你们有一个感受啊，这个感受就是经文啊，就是没有什么奥秘，就是要熟，一字一句，反反复复，前面后面后面前面上面下面下面上面，慢慢的把其中的意思啊，像那个珠子有一根线，把它串起来，串成一幅什么很漂亮的图案，那个图案越接近原来的意思就会越美，就会越吸引我们，你就会觉得上帝的话一字一句都不可以废去，乃要成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主把话语留给我们，留给教会，谢谢主是神的圣者，谢谢主乐意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谢谢主乐意医治我们，教导我们，谢谢主乐意用带着权柄的教导写明你自己神国境的作为。感谢主赐给我们更大的声量，可以领受上帝话语的能力和奇妙，也谢谢上帝今天赐给我们机会来你的面前学习真道。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